接着刚才这个师兄
我
那
想
个
审
石的问题，
评
就是您看这楞严经里的那个第一问，就是自己就那个王问那个佛陀的时候，您老的时候看到那恒河和你年轻时候看那
楞
恒
严经
河
是吗？
是不
是
一样的？
从这里面搜吧。
他说的不是恒河，是不是一样？说的是你能够看
叫什么？
他说的
见见就是你能看见恒河那个看见，你老的时候跟你年轻时候这个看见一样不一样吗？
就是实际上他想说的是那个能见的那个
无见之见。
别扯，别自己分析给扯开，就是看见恒河能看见的。
看见是
啊，你老年你到你不是都能看见恒河吗？
儿童的童。
你年轻时候看见恒河，那个看见不是恒河啊，不是说那恒河跟恒河一样不一样？不是，你那个看见和你到老年跟那个看见它不一样吗？
这个。
但是老年的时候他也可能会有白内障什么的，就万一看的
就
是
这样。对，这个
绝对不是那个意思，是说看见。那这样你要学白内障也可以，你少年时候得白内障看恒河跟老年得白内障看恒河不一样吗？你就这么说话，
知道
他不一样吗？
就是看见是一样的，
对呀，他不就是这个道理？不，他这就不是就是说的就这个道理啊。
观河之见，
对了，他得有变化呀，他没变化咋会老咋会死啊？你这个所以说这个见就是不生不灭的，可以这么说。
这个剑是不生不灭的。
哎，他不就是为了说这个道理吗？
那就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，现在不是特别能体会到那不生不灭。比如现在我觉得我一直没变。
为什么要特别体会到呢？
啊，那你就是记忆嘛，你只好像只有记忆才让你觉得。
为什么让说这全是到记忆呢？就是说的那个剑没跟记忆没有关系。
让你
这个看见不一样吗？你小时候看见的恒河跟你老时候看这两个看见它会是两样的吗？那不就不就是说所以它没变化吗？他就说的它没变化它怎么会老怎么会死呢？是这意思吗？比如说的是这个意思吗？
看见的这种性能，看东西这个性能，看不变，就是这个能理解吗？
我是能理解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人他有的时候你看他不是想说他已经老了嘛，他实际上头发也越来越老，身体也越来越老。
你能看见没有老？
能看见没有老？
你那个看见那个跟小时候一样，那个没有老没变过。
那个是没老。
对啊，
对，
就是说这个意思了吗？
就是我体会的，就是我还是我，比如说我为什么还是我，你比如说你身体的细胞，
这跟看见有关系吗？
就没关系，
没关系，那就扯不上了。他们就是说的看见嘛。
嗯，他说的是看见，
就是说新的嘛。看见这不属于新的一种能力吗？
是的。
那就这一个有变化吗？他没有变化，这个就是说他不生不灭的吗？不就这意思吗？没有说你的身体不生不灭，你的身体是就是因为你的身体有生有灭，他才这么说了。你身体再有生有灭，这个看见还是不会变，就这意思。
那文思修那个思到底怎么？
是这样，文思修这是个过程，意思就是你没有听闻佛法，你不去思维佛法，从而明白修行的重要性，你怎么可能进入修行呢？就这个意思，是说这个过程呀。文思修不是刚才这样说了吗？不管别的怎么样，我只管修也行。你以为没有文思啊？就这个你不用管别的，你只管修，这就是文思。这不已经有文思了，怎么会没有啊？哎，这也是文思啊。你听到我这个说话不是听到了吗？然后你一想，果然对，然后我就去修，这不就文思，还是文思在前头，
还是得有文思，
还是有文思。
这个过程其实没有离开文思，知道吗？
对
啊，
这不还是文思吗？还是文思。
过分强调前面那个过程，就是文，就是老师在经论上那个。
要假如说是不听闻佛法都能修，除非是威云王佛以前。威云王佛是无始劫来第一尊佛，在那个前头他没法闻思，都没佛法，他只好不用闻思就能修成，只好这样。威云王佛以后必须闻法，要不然那就不是佛法。
这不是还有独觉吗？老师，
独觉那是这样，那是这个在什么时代啊？在这个没有佛出世的时代，他也是悟到了佛法，他就是独，不管声闻是佛在世的时代，独觉一般是说的是产生于佛不在世的时候，这一种，这也还有觉悟的机会而已，那还是觉悟的，还是佛法的内容，他跟威王佛以前还是不同。 文殊王佛之前根本就没有佛法，是这么回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阶段呢，就是在没有佛这一段阶段，菩萨是不断出世的呀，他那个名头就不一定是佛法的名头，或者是这种名字那种名字的内容是解脱道，也就一义不一语了，不依照他那个名头了，内容是解脱道还能解脱，一直都有，可以这么一直都有这一种出现，只要你发心求解脱，一定能遇到佛法，肯定能，不会因为你找不到佛法耽误事儿，不会耽误事儿，除非你不发心解脱，不会因为你找不到佛法耽误了你，绝对不会。佛菩萨这个愿发的最多，佛菩萨发愿发的，只要是你这个听，只要你愿意求解脱，我就一定会现你前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总是这样啊，好像观世音菩萨发愿度众生，我们怎么老是看不见观世音菩萨啊？你说的是看不见画那个样，画那个手里托个拿个柳枝托个瓶，你看不到这个，你绝对没看见。其实啊，你周围有很多观世音菩萨化身，你都没看见。只要说法跟观世音菩萨一样，他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。观世音菩萨化身千倍，化身太多了，你经常看见观世音菩萨化身，你不认为那是？你要说看见那画上画的那个，那倒是没有，那个也是应缘的呀。他要是应那个缘能行，也可以现那个身，可以是应缘的。
谢老师，我问一下吧，就是那个《金刚经》里说的一切佛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，这个是这个行智这个上师的，反正他这个解释这个《金刚经》这个法的时候说一切法不离自性故。清明翠竹即是真如，玉宇黄花这是很理解。
你都已经把这个内容说了说出来了，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，包括你在内都能理解，我们还用再理解一回吗？因为这一段话并不深奥，需要解释才能懂，并不是，它非常浅显非常明白的大众的语言，一听就能明白，还用再解释吗？
你的疑点是？
对啊，你说不对，你说的一听就能明白，不对，我都没明白，什么什么地方不明白？你说，然后咱们讨论。
对，你就要巴结呢。
对，你把你不明白之处先说说。
我这都不明白，就是说它是个植物，都是植物，植物就是没有性的。
他说啥？
这都是植物，青青翠竹玉黄花，这都是植物，植物是没有性的。
嗯。
那怎么都是佛性呢？是吧？
对，它怎么能跟佛性跟佛法能联系？
这样说，咱不说植物了，外头那块石头能联系不能？
不能联系。
更不能了哈，那就更不能了。其实啊，他们离开佛性，它就不存在，因为什么呢？它是这样，第八识是起了无明的佛性吧？是起了无明的佛性，一起无明成了第八识了，把这个佛性变成了阿赖耶识，一起无明，它就是阿赖耶识里的相分。离开了阿赖耶识没那块石头，离开阿赖耶识没有青青翠竹，就是离开了心，阿赖耶识是心呢、啊、离开了心没有客观存在的世界，根本不存在。如果你认为这个心外头有客观的存在，那么这就是心外取法。心外取法啥意思？
外道见解。
外道见，佛法不认为，佛法认为离开心没有外界，没有客观存在的世界，不存在这个。如果你认为有客观存在，那是外道见，不是佛法。佛法不这么认为。佛法认为万法起源于心，没有心就没有万法，就是没有心，没有心法，也没有色法，就是不包括，就是只要没有心，没有精神世界，这个你一点都不糊涂。那当然了，没有心当然没有精神世界，没有心也没物质世界，这个你就不大承认了。没有心根本不存在物质世界。这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阿赖耶识的两部分，自心的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能，一部分是所。本来没有能所，因为一起无明有了能所了。所以楞严经说，如果人发真归元，十方世界消运，消运就是没有了，它原本就没有，因为你悟到本来了，它就没有了。你如果没悟到本来，还有一个幻有，幻有就是假象。哪起的呀？第八识起来的假象，相分，第八识的相那一部分，起现幻象那部分。实际上啊，认识世界那个认识也是幻， 哎，这个能见和所见全是幻，都是幻起，没有就是没有本体的意思，就是离开这个幻起，离开起无明这个条件，他们就不存在了。起了无明了，他就好像分成两个了，不起无明，他们是不存在的。这不就是无明原形，无明原形，形原是事业名色。无明原形就是以无明为源，产生了行为，就是运行产生了这么一种现象。形原是由于它动了，原来是如如不动的，由于它动了，它就产生了事。第八事，先产生的是事，这时候没有世界。由于产生了事，事业名色，这是有了世界了。由于你有了心，所以才产生了无。先产生的是心，由于有心了，它产生了无了。要是这个心无都产生了之后，那个事呢？这个形言是这个事言名色，名色原六入，只要有心事相对，必然是六种，也就是必然产生十八界，不可能多一个，也不可能少一个。也就是言而必彻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就见闻嗅尝觉知十八界产生了。那它不可能再产生一个什么吗？也不是见，也不是闻，别的不能少一个。不产生闻，光产生见也不能，它就是这样的规律，不存在为什么。
老师，就是我有个亲戚，他念佛就是念了有20多年了，然后最近就是因为医院说你这个病已经是到要去世的程度了，所以他准备往生，但是心里边总觉得没底，就是想让人帮助一下，要是给他学一下那个中有救度的，到时候我们再就是引导引导，就是他去世之后再按照那个方法引导引导，你看这样
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中有救度，他先知道全部内容最好。
好的。
实际上给人做中有这个好处啊，到你自己的时候就不需要人做了，你都知道人家这个路咋走，你自己肯定知道，肯定知道咋往哪去，肯定知道。
好的，谢谢老师。
他不是说生前自己先看熟7遍哈，哎，烂熟一心，万一姻缘不具足的时候，自己就把自己给扶得走了。
实际上要真正熟了，就临终那两次执行光明献祭一定不会错过。
老师，我现在这个7遍我是这样理解的，说你又看不懂，10遍也不算是7遍，这个7遍是不是容易记忆，容易记熟的意思？
7遍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直白的说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要是发挥一下，发挥上你的认识有你的道理，仅仅说是你的发挥有你的道理，仅仅如此。但是一开始告诉你7遍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的7，就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明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。所以往这个深里，就是往审深啊什么，这就发挥，那是你的发挥，发挥的妙了也很好，但它不是本体的意思。本体意思是简洁明了的，非常明白的，并不难理解的。
他的意思是让
你的发挥就难理解了，
就让看懂了呗。
这又是你的发挥。
这7遍我
7遍就是7遍、
就是，
先别考虑懂不懂，他不可能不懂，根本不用你再说个看懂，连你再说个看懂都不必要。也就是说，佛经里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不增加内容，不减少内容，不增不减。
这样思路就不会乱。
两个大光明显现的时候，第一次是3天半到4天是体现一次吧，有这个。
你说是两次自行光明现起
啊，
那跟我们的明心见性说的那一个什么虚空粉碎、大地平沉、身心世界化空，
什么能所脱乱，都
是就
是
那个样的，一样的，一肯肯定就是见性，这一肯定一个样的，这是。
就出现很强的光嘛，是吧？很强的那个光出现了，
其实那光是法性中有的。
你说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呀，
这
个
这不是那个。
它不影响这个离念凝滞啊。那个光，那个离念凝滞并不是光啊。就像现在外头这光吧，你像这个心思是这个光啊，这是你的离念凝滞，你的心不是外头这个光，这个光好像太阳一出来它就强了。你还不影响不到你的心，那两码事啊，跟他可他们没有联系，这两个现在直接说的心不是说的那个光，
千雷之声那么很大的声音，很强的光，
光和声音都不能代替李念灵之。
师傅一直跟您说本体，
一直说本体，你一直跟着外界的声音和光，一直声音和光，声音和光怎么的？声音和光可以不理他。
哎，
实际上告诉你的就是不让你理他，不让你理那声音和光。
两次自信光明就说的这个，说的本体，知道吗？跟光不光没有关
系。自信光明是心光，不是那个发，不是像这发光这个光，是心地光明说的那个自信光明。
哎呀，这个地方真是说啥，说要一说一点那个什么都，所以说你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就这个了了分明，大家就特别的误区，就是说啊不断灭，哎呀怎么，所以说，你这能意会不能言传。
这样换个词儿吧，了了分明意思是分明它存在嘛，就这个意思，这就是了了分明。
对，也可以这么着啊。
它并没有不存在啊，分明是存在的啊，这就是了了分明。什么？谁分明存在啊？就是一念不生那个灵知之性。
对，
它分明是存在啊，这就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。
千经万论，使劲天天两个小时，不就为了这点认识吗？就这么难。
那老师，咱们这个修这个心中心法，比方说到那个那啥的时候，你比方说咱们活着的时候都明白，都能知道啊，这个了了灵知。那到死了的时候，
显现前的就是他。肉体没了，他有，现起来就是。
咱没有，
咱们这个照样还能提人呢，能认呢。
呀，你自然就是你活着就知道你死了。
你当然没认，无始劫来你就没认过，要是认不就解脱了。
是
啊。哪一回生死他不现前？
认那个。
他都是两次现前两次，你哪一次都没认过，你当然是没认。现在不是让你认的吗？
就因为认识人的误区。就是你经历了，就是上次师傅在答疑的时候，那师兄不是说嘛，师傅就你这个现在不行，不相信，下次还会错过。那么关键的问题他不知道问，是吧？我不跟他说了，你咋不问师傅怎么才能不错过呀？就天天那么提点这个心，就不知道往回回。
我们修行把那个提前了，没死他就现前了，是一回事。
对，
这个时候提认跟你死的时候提认是一样的。他要现钱了，你也不认，那也拿你没办法，你只好不开悟了，那没办法。现钱你也不要，不历来都是这样，现钱也不要嘛。哪一回死都现钱两回，你都不要。
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，不能光喊口号，是吧？义理，他的文字背后实质的内容，知道吧？哎，他在说啥？哎，心能相契的，说当下。哪个不了了分明啊？都不用费劲，知道吧？
那这样的话，比方说咱们那个现在，比方说他这个心灵神会呢，那到死了的时候都不会错过呀。你现在都能那个。
现在心灵说为何要到死的时候，现在就能提认？你到那儿，对啊，你到那儿就何必到那时候才认呢？
这是。现在要能认识到都没有什么，
太好，这不就是当下见性吗？
对呀、啊，说都没
见性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这个意思。见性这还有别的见性啊？这就叫见性。
是，那就不用等着死了，现在就是对。
我是你自己想，都没有生过，说什么死啊？还这么往那里？
是。
您说的是色身的生灭，那很正常啊，知道吧？
嗯。
所以说不停的答疑，就我们的认知特别的不容易扭转，你发现是吧？你总是得往那个方面拐，哎，说简单，简单的无话可说，说不简单，费死，费老劲了。
哎，老师您好，可以听见吗？
能听见，
可以听得见，
听得见。
我有一个问题，然后就是因为有师兄就是叫我平时可以多体会，就是前念已断，后念未起这个了了明知，我就想问，平时多体会有什么作用吗？是跟砍断一样的作用吗？
他说多体会。
你这么一说呀、啊，我觉得现前你也不认识，别这么讲
啊。
他就是这，他就是说多体会，还用体会啊？他明摆着在现前了，还用体会啊？
嗯，
他要现前了以后不认识，再去体会别的，那你看看哪回事啊？
打妄想了，那叫
正打着妄想呢。现在不正打着妄想了，现前了他也不要，这 不就这个事吗？他才这么说话。
哦，是啊，谢谢老师，我明白了。
这个话还行，他就跟他一下子原来这个他就知道。
没那啥。
就这样说还行。
对。这还算那个什么，理性而退。其实就是说，我们修行啊，你就是说文思修，前面你也不能就是那大脑太直条了，一点也不那个什么，至少在知道这个意思在说什么的是吧？这样好对应，老师一提点，你哎这就能契合。所以说说文思修有它的道理的，知道吗？
平常就是诵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还有是诵这个《大随求咒》，还有《观经咒》。要是再打七十，这个就可以。
时间上有冲突，
啊，
打坐时间多了就没空诵经了，诵经占上时间了，没法打坐了，是这意思。
是就一部分就是，从那个持持咒完了那个。
49遍不占啥时间，不考虑这个影响不了，因为它占时间很短。
不是，那十咒还继续念呗，就是不间断呗，一直到。
是啊是啊，对啊是啊，不间断，因为他也没必要间断，因为占时间很短，不影响做别的事。
要是别的经就打这些不用。
对啊，他要时间长，你诵经就没空，没时间打坐了，打坐就没时间诵经了，这个只有你自己权衡。你只能选一个，两个是没有那个时间的，两个都做是做不来的。可是有一种见解认识上的问题，诵经是修行吗？这是个认识问题。诵经能当成修行吗？为什么把诵经当成修行呢？这是个认识问题。个人有个人的见解，我个人见解是诵经不是修行，修行就是念佛参禅修密什么这一类才叫修行，也就是不是讲道理的，修行是不讲道理的，讲道理都不是修行，不属于修行了，那就属于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文思修的文思，不属于修。那是讲道理的，不就文思吗？修是不讲道理的，不也不是故意不讲道理，也是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讲。这个修有啥道理可讲？没道理可讲。
秦老师，您说这个诵经。不思维他的意思就是一直诵，然后有的就
那有用吗？那没有用，诵经是要知道意思的呀，要不知道意思诵它干啥？那是没有用的。
人说书中百遍其义自见，或者
那不还是要知道意思吗？其义自见嘛，这还没有离开知道意思，还是要知道意思。不知道意思在那这个只有声音不知道意思，那管啥用啊？也就是说只听见响，不知道啥意思，那有啥用啊？那个光听见响，咕噜咕噜响。
哎，师傅，那你说那个有些法师他们经常越藏，
越藏不需要知道意思吗？越掉主要就是为了知道意思，这才越藏。
但是他们越藏很多在越藏的。
你以为越藏是光读啊？越藏是要知道意思的，不一定念出声来，是要看出来意思的。要看不出来意思算越藏吗？
但是很多人在阅藏的过程中就有所悟嘛，我说这个修，
那不就是还是能看出来意思吗？要没有意思，他哪会有所悟啊？当然，我也可能有所悟。你就是诵经，不也可能有所悟？都是一种可能，并不是一定有所悟，都是一种可能嘛。这种可能性怎么能去掉呢？有这种可能。
我发现那个，比如像太虚大师嘛，读他们的那个，就他们觉得这个用功该用功的时候，他很多人就去阅藏。他是不是也作为他修行的一种？
你这都是你个人的认识，你要是说他本人就是这个意思，你得有这个依据。
因为我们只能看到他那个生平嘛，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他
就是从他自己的话里找到依据。你自己的判断未必准确。
是经把意思弄懂了，就是吃饭消化一样，咒语不需要弄懂是吧？
咒语不需要知道意思
是吧？哦，
你只管念。
所谓的咒语不翻就是意思了，一般不是。
不翻不等于没有意思，有意思但是不翻译。
嗯嗯。
有意思也不说，就像我们心中心咒啊，我们从来都不考虑它啥意思， 是关键。你不能说我知道了，彼岸彼岸到彼岸到彼岸，这才能念心中心咒，绝对不是。其实巴拉巴拉什么了什么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彼岸彼岸到彼岸到彼岸，就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们并不去考虑它是什么意思，不去考虑什么，只关键
这个念心能到了。
我看那个老人那个关于这个持咒的时候，曾经有一段开始说，这个初持的时候呢，可以盯得紧一点，然后慢慢的松下来，然后呢，如果妄念多呢，再紧紧，然后呢，在这过程呢，增紧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。你能给说说这个增紧吗？这个紧和这个增，
不必管了。老人没有听到老人这句话最好了，因为听到了成了障碍了。你要是遇到问题了。老人跟谁说必然有对击中，你的根基跟那众人差不多，听到了之后你一定有反应，这个时候你就记住的话很有好处。要假如不是的话，最好把他忘了，老人不是对你说的，对，要是看见你他另有话说，不见得这么说这个话，看见你另有话说。
那持咒的增紧
不要考虑，不是你的事儿。他那个他面对那批人肯定知道啥是增紧，他问的就是松紧上的事儿，老人才说松紧了。你根本就不知道啥是松紧，跟那一批人不响应，不要考虑他们的问题了。你这没松紧，老人就不是对你说的。就是没事不多事。就
在那持的时候，他那个在这个一直，咱不是有一个每分钟10到12次，10到12次。
那是速度，说的是速度。
速度，然后那个
这个不在坐上不去看表查速度，在坐下把这个速度掌握习惯了，坐上就按这个习惯，按这个习惯速度念，不在坐上去看表弄速度。
啊，我都在坐上，没有方法去看。我是说在持的时候，在实际的个坐上持的时候，它会慢慢的增下来，增下来呢就会妄想就会多一点，杂念就会多一点。然后呢，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呢，我又会再提起来。
对，说得好，我就是想说这句话呢，你自己说了。
就然后就一直在这么来循环了，或者。
啊，那不很好吗？
啊，哎，这不就相当于那个，原来吧啦吧啦吧啦吧啦，哎，他又回来了。
其实啊，10到12遍就是现在你这个速度，你现在讲的就这样的，很快的。
是很快的。但很快有时候。持着那个很快的时候会感觉到那种快，反而持住本身的快也是一种干扰，
那就干扰着，好吧，就坚持这种干扰是吧。
你就是想那你如果我们全心的听那个放在这个摄听上的时候，它自己会慢下来。
不要慢要快，
就一直保持这个
老人开示，祖师说的我们就按照祖师说的办，不找理由。我说找理由啥意思？找理由不按组织说的吧，找出理由来一听很合理，就是可以不按组织吧，不找这种理由。
就我们一直保持，就保持这个频率。
我不是说这个意思，我说的一直不是一直保持什么，是一直听组织的，一直听组织的，一直不自己打妄想。
我也不想打，
正打着呢。
对，就是自己来，然后所以我们就再提一提，然后有时候就到最后就提的越来越快了，就有时
的。按祖师说的，祖师本来说的就是个范围，10到12遍，没有说掐死，是10遍呢，11遍呢，12遍没掐死，就是10遍、11遍、12遍都可以，也有个快慢，不是没有不快慢，慢着10遍，快着12遍。
那这个过程有没有可能，比如说到最后1-2遍？这种情况
按祖师说的，不考虑别的情况，他不管他有不管他无，我们一直按祖师说的办。
就只要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有杂念在这儿，我就按这个说的办，剩下我不管。
啊，你不管的事越多越好，你管的事越多干扰越多。
所以我们的思路都是要么左要么右，要么左和右扯一块儿，右和左扯一块儿。我们是一天到晚的就不肯没有事儿，不是挂念这个就是担心那个，知道吧？哎，以前是没有修行的时候，
担心财是人世间的财色名食，对，完了呢，修法的时候天天想着坐坐打坐入定化空，
嗯，对对对，
哎，成道就这些，
对对对，老有东西这点
对呀、
啊，
你看你往那一坐，啥事没有，哪个不就是这叫了了分明，哪个不分明啊？
这就了了分明。
对呀、啊，当下心里没事儿啊，这叫平常心呀、啊。不平常，
他就是个见性，我看你直
水管是，还非得说个见性，
就是你都不认，那你不认，
认个啥呀？那么现成，要认啥呀？
就体验，
所以说就是非得说个就是这个明白，就是个明白，但是这得简单，简单的大家都不肯相信。您说，
就是。如果那天老师还让问的话，我肯定还得接着问，但是老师就说。就喊了两嗓子，我就好吧。
说啥呢？我不知道。
就是把我那个想要问的，然后老惦记这个事儿的那个心，一下子就。
对呀、啊，这不是当下禅师的风格，不都这样吗？包括很多这个什么什么，什么
是
佛法，干事觉，就让你在这个地方没有思维，知道吗？
但是刚才
你
您问我明白了吗？就是借着那话茬，其实我还想问，但是
明白了，
由于老师的震慑力。
老师，你别给我找事儿了，你咋不这么说呀、
啊？
是不是？
没正式住你啊，你还想问？
对，我这都没事儿，你问我明白，我明显不找你找事儿了吗？
人家还有事儿呢。
对，不是你没事儿，老师有事儿。啥时候就能这么快转了就行了？
咱们这还是那一个
老师在那个座上，就是明明了了，这个咒呢，它自然在响着，我也在听着，但是我。也没执着咒，我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。
这些妄想不打。
这个时候
不打，你现在的妄想。
哦。
你现在就在打。
师傅说的好听的，这一嗓子给你吼着，让你断，就这么着，这就是。
那就
差这样
了。
现在的妄想不用打。
嗯，别想了。嗯。
下去就吃。
这个师傅，我提问问题。
啊，你讲吧，
好
吧，好吧，啊，你讲，能听到。
听。
现在。
平常的啊，以前你邓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嘛，心向黄金即是菩提。但是我感觉心向黄金什么也没有了，也没体会到什么断苦断灭什么。
他说心向黄金即是菩提，他说心向黄金之后什么也没有了，他说。
啊，就你那个什么都没有就是菩提。
也管他，也就是不用管他是不是菩提，什么也不管他的是吧？
嗯，没有啊，没有说不管他。
我然后金老师随后就经常问一句嘛，这个断灭嘛，然后我感体会不到什么叫不断灭，没有体会到断灭不断灭这个东西啊。
哦，我们说的不断灭是指的它还在那儿，是指的这个。我们说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之性。这个了了分明就是不断灭的意思，是说这个不断灭就是还在那儿。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那个灵知之性还在，说的是这个不断灭。
哦，是不是我们现在初修嘛，还没有服下那个初妄，是不是做不到那个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啊？
那不是做到的，那是发现的，看见了，感受到了，或者说感受到了。你感受不到也不要紧，打坐修行，他这个时间久了就能感受到。
哦，自然而然的，你就不用去管它了，是吧？
不正管着了，打坐修行算管算不管呢？
就是尽管做嘛，就不要想往这方面想了，是这意思
啊？那你算成不管那也行，算成不管也可以，这个。
哦，行，那我明白，就是有点疑惑了，只是想问，没事了，老师，谢谢老师
啊。
啊
好好
你一直想在一念不生这儿做点文章，这全没了，把握不了
这个。这句话很关键，我感觉这个对一念断处很关键嘛，我感觉，因为老师也一直在提这个嘛，我一直觉得这地方很关键，还
不勉强，不勉强，不必勉强找，找来找去反而都成了妄想了。不勉强找。
一念不生，正是让你歇下来，不止让你不找的。但是呢，你根本就是，其实你是没歇下来，你正在找。
哦，就是说，我就觉得自己的妄念这么多，
你就没歇下来过。说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的心那个想得的东西的心都没歇过。
所以说气入不了，不能相应是吧？
你要相应的还这么问吗？
对，有道理。那我没事了，老师。
没有事儿，好吧。
没事儿。
嗯，再见，老师。
老师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我看你就是，所以我问过新杰老师，就是说让你死无葬身地，就是这遗情是。
那个是什么？那是问到禅的问题了。老人呢，他就用禅语做回答。
不太理解这
个。那你得看问的啥？他问的啥？
就是说，就什么叫移情？
对啊，这不是禅宗的起移情吗？好，这就问禅就用禅的语言回答，叫你死无葬身之地，就这个事儿。这是禅宗的语言，他不是问的，这是禅宗的事吗？问别的事不是禅宗的事，当然他不会这么回答。用禅宗的那个语言风格回答他。
那我们需要在这地方去起这个移情？
禅宗是不讲理的，你别在理论上说了。
哦。
能弃儒就弃儒，不能弃儒放他那儿，以后再说。
你不是想问
啥时候能弃儒？
啥叫死无葬身之地吗？你是不是想问老师这个？
对，你说解释我一下。
你
明白，但是我不那
么
直接能够。
那你就直接问，直问不就行了？你说老师啥叫死无葬身之地啊？
不去体会这个意思，不管
文字上是可以理解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他就那啥，他说啥叫死无葬身之地啊？
师傅解答的特别的直接简单嘛，想听得简单。
那种这种像祖师这么回答，你能契合就契合，契合不了拉倒，这没有再解释多了没啥意思。
我还着急一个事儿，你说我总想着自己家的孩子呀，老公也怎么能？
我们这里的法，比如说聪明咒，你可以随便教他，没关系的，自己教他。聪明咒就那个文殊菩萨心咒。
文殊菩萨心咒。
啊。一般学生一般持那个咒的话，他都功课容易好，比较聪明了就。
我
阿
子
巴达那地，我阿子巴达
那
地，最后滴滴滴。
哎，师傅，您咋就一个地？我们就滴滴好几个呢。
一遍一个地，最后那一遍可以好多地。
啊。
滴滴滴滴。
人生是跟那个普通的咱们念的不一样，普通的就是嗡阿若巴达那地。
对，嗡阿巴达。就您念这个对啊，就这样一遍一遍念，念到最后一遍滴滴滴滴滴滴滴，最后一遍。
老
师，那我差不多，
差
一点。
最
后，
滴滴滴滴滴滴。老师，那我们在出现
的时候，就是练这个手音的时候，应该
注意
点什么呀？
我没
事，别
找事。法本上不都有吗？哦，因为什么呢？这种事多了，就成了一种限制了。到最后，限制越来越多，无所适从，弄的人。我们现在必须的就这一句，两句吧，算是。每一座不得少于两小时，一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休，这是必须的。别的不要找那么多必须，都不必须。别的，比如打七打九固然好，但不必须，不是必须要打的。